在第一次讲的时候，我有一件事情没有向诸位报告。我是河南人，黄河流域的，北方人的口音比较生硬。如果诸位听不懂、不理解的，因为我的语言口音大家听不懂的，请大家随时发问，我们既然听了，希望能够了解，希望大家听不懂的地方发问。第二点，我们今天在最后留下一点时间，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我们提出来彼此讨论。我们今天将八十规矩颂的第二讲为师学通，第二讲有三个题目，包括着为师学通，再包括这里所谓万法为师，以及第三个小题目的为师中道。或者有同学要问了，我们讲八十规矩颂，为什么要兜这么远的圈子从为师讲起？因为八十规矩颂本来就是为师学里边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了解为师学的大意，贸然的讲八十规矩颂，好像不能够带到全貌，只是从中间去了解那一点的时候呢，往往会摸不到头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历来的大德法师们过去讲八十规矩颂，一开头就从颂文讲起，一开始就是行经限量通三性，言而深三而底居。我读过许多家的注解的本子，我就在考虑是说，如果照哪个方式讲，给经典里边的许多一个系统一个系统的名词整个的割裂。我们说为性经，讲到性经就不能够不讲带知经、度应度应经，讲到限量就不能够不讲比量、非量，那样讲起来很难摸出一个头绪。所以我们变更一个方式，先给八十规矩颂里边有系统的重要的名词先加以解说。所以由第一讲到第八讲完全是解释八十规矩颂里边的一个系列一个系列的名词，就是十一十二讲真正讲到八十规矩颂。可是也就是说呀，如果我们有给第一讲到第八讲这些系统每一个系统的名相了解以后，最后八十规矩颂我们仔细来看就能够了解一大半了。所以我们讲八十规矩颂的这一次的讲法，我们又解释颂题，然后今天是介绍为师学的大意。那么以后我们将八十心王刘伟心说种子实体的四分，以及九愿僧师三经三量，跟修为师性的无为为师五个结尾，给这些名词解释过以后，最后就是十一十二四讲，也是八十规矩颂。 我们今天就先讲为师学通。其实我们上一次在讲到为师宗如何出现的时候，已经大约的介绍了一部分，我们今天简略的再找着讲义再来看一看。我们看讲义35页，八十规矩颂是全释八十的颂文，八十是唯识学的基本理论，因此要学习八十规矩颂，就必须先对唯识学有所了解，不然根本不知道全释八十的意义何在。于此我们先给唯识学的答疑做一个概略的叙述，并且三字先由唯识学的学通做一个介绍。唯识学是法相宗的宗义，而中国的法相宗是源自印度的瑜伽性学派而建立的。原来印度的大乘佛教是以中观学派与瑜伽性学派为两大主流。中观学派是公元前第二三世纪的时候龙树菩萨所建立的，到了覆灭度以后的700年，也就是公元150年至250年之间，这100年的中间，南印度的龙树菩萨出世，而当时的社会思想界、宗教界，凡夫外道执着于我法事有，认为世间万法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认为我所谓我也就是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这个是当时小乘外道的思想，凡夫外道具备着有这种思想。而佛陀灭度后，后来所形成的部派佛教，在部派佛教里边以上座部的说一切有部理论系统最为完整，但是说一切有部的理论里，它建立即微学说，即即的那个即，微笑的微，即微喜即微喜的这一种东西。后人称这种学说嘛，就等于是原子学说。它的意思是，佛陀说过，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那么所以说我是五蕴祸合的综合体，由于五蕴的结合，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由这五组五类的东西祸合成一个我，因此我是虚妄的，我是空的，到了五蕴分离，我就不存在了。但是五蕴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尤其是在色蕴方面来说，万法各有实体。实体是什么？实实在在的本质。实在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刚才说的有部建立即微学说。即微怎么解释？在举舍论上边这么说，给一件东西分作七分，一次一次的连续的分下去。为什么分作七分？中国人跟印度人的观念不一样。我们中国人说到空间的时候，说到六合，一二三四五六的六，合作的合，这个意思就是说上下 前后左右，而中间有一个我，我在中间，上下前后左右是空间，其实说起来也是七分，可是我们一般的给我不算概论，只有上下左右前后，这是六合。但是在印度的分法不一样，它是我在外边来看东西，任何一件东西都有一个体积，这个体积如果给它来分析的时候，上下前后左右，这一层一层的拿掉，中间还有一个中心。不管你怎么分，你分下来这一块这一层，再给它来分，不管分多少次，最后终归是以七来计算，因为再微小的东西，它都有上下左右前后，再加上个中心。分析到最后最小的时候，叫做牛毛秤，牛毛尖端的秤砣，牛毛秤再分作七分，叫做羊毛秤，羊毛秤再分作七分，这七分之一啊，我们刚才漏掉说七分之一，分作七分以后的七分之一叫做土毛秤，土毛秤再分下边是金秤，金属的金，金秤，水秤，水里边的秤，那么以至于到极微，极微之微，这样分到最后，事实上根本不是质的存在，因为你东西分到最小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再分了。那么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存在，以推理的观念来说，一直分下去，成了土毛秤，成了金秤、水秤，成了极微。中国人也有这种观念，中国古书上说，一尺之处置于中庭，一个一尺高的棒子放在庭院里边，日去七瓣，万事不枯，每天拿掉一瓣，这个都是在理论上面说，因为你拿到最小的时候已经不可再分了。我们刚才说极微，极微就是给任何微物质分析到最微细最微细的程度，分析到不可再分，在观念上理论上边说这个东西叫做极微，事实上就等于现在的原子学说，因为物质是由分子的组合，分子是由原子的组合，而原子下边又所谓中子、质子、电子，以及最新的理论夸克，这些东西分析到最后，事实上根本不是质的存在，而是一种能量的存在。可是在当时有部小乘上座部佛教，他不认为这样，他就说东西分析到最后，最后的质点就叫做极微，那么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叫做出色，所谓色就是物质，出色就是许许多多的极微集合起来而形成了一种物质之法，这个是小乘右部的理论，因此他的理论归纳为四个字，我空法有，我是无蕴祸合的，是不存在的，是空的，但是万法有它的实体，不但我空法有，并且说万法是有，三世是有，过去现在未来，法的本质统统存在。可是这一种说法跟佛陀的说法不一样，这个是小乘不排补的一种执着，我们回头再讲为什么极微到最后没有之间，这个后边再讲吧，现在讲下去太多。那么在当时呢，小乘又不执着于我空法有，再加上凡夫外道，他们所谓知长知短，即一即一， 不仅在唱咏的话，非一，一非一，一一个的一，一不同的一。那么因此龙叔见邪说充斥，他为了破邪现正，破除邪法而显示出正法来，那么他光照论点，就写出了转写出了很多的论点，最著名的是包括着中观论、释门论、大智度论等等，光照论点来破斥这些邪说。因为他说依据的最重要的一本书叫做中观论，所以后人就称他这一套理论学说称为中观学派。在当时他有一个弟子提婆，提婆也帮助他来弘扬所谓空宗的理论。这个年代大约是在公元200年到250年之间，那么以后的200多年，中观学派的理论就成了印度杂生佛教的主流，大家都研究中观学派。但是龙叔所提倡的空，不是空无所有的空，也不是虚无的空，是缘起性空。我想这个名字同学们都了解，万法由因缘和合而生起而存在，既然是因缘和合之法，它没有自性，因此说缘起性空。向诸位报告，这个所谓自性，这个性很难理解。如果我们拿现代的观念来说，什么叫做自性？缘起性空，空就是没有自性。那么自性的性又究竟是什么？我们简单的说，性就是本质，基本的本，质量的质。为什么说性是本质？在我们现在用的名词里边，不是常常说吗？性质，性质，性就是质。万法没有自性，就是说万法没有本质。我们觉得奇怪了，世界上物质世界一切法明明的摆在我们面前，有桌子椅子到茶杯到眼睛，这全是万法之一，我们能够说它没有本质？的确是没有本质。所谓自性，我们可以给它解释成固定自性，固定的不能够变异的。简单的下个定义，自性的性本来如此，永恒如此，而不能够以任何方法加以变异的、改变的，叫做自性。我们世间有没有这种东西？没有。我们拿着一杯水来说，这一杯水它如果它的本质就是水，它应该永远是水。可是到了温度降到0度，它就结冰，结成冰了。给它加温到了100度以上，它就气化了，消失了。真正消失了吗？没有。它气化以后弥散在空中，再往上边高升，到最后随着气候的变化，它会变成云，它会变成雨，变成雪，变成霜，以至于变成露水。我们想想看，水如果是水，它就应该永远是水，可是它随着其他的因素条件，随着因缘来变化，这样证明它没有固定自性，也就是说水没有本质。我们说了，以我们科学理论来说， 水是氢二氧一，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所构成，这一杯水里边就包裹着无量数的氢原子氧原子。可是我们说到最后呢，氢原子氧原子是什么呢？说到最后只是一种能量，没有质的存在。世间的万法，一切一切也都是一百零几种元素组合而成，而这个元素分析到最后全是空无所有，它只是能而不是知。因此说万法没有自性，等于说万法没有本质。我们再往下边，因为这个不能够，空中的理论不能够细说，我们说的是有宗。那么龙树菩萨他所提倡的空观，他是以缘起性空，诸法没有自性来理论，并不是徒持空见，妄计一切皆空。但是传到后世，那么就发生了流弊，变成什么了？变成恶趣空，与世俗体不是舍有，与生一体真理一物，这就叫做恶趣空，意味之尘空。覆灭后九百年穷，五浊世亲两大菩萨出世。当时印度的思想界，一方面是中观学派的空，一切皆空的恶趣空；一方面是小乘外道的有，我法实有，或者是我空法有，尘空或者是实有，都是一种邪知而不是正论。因此五浊世亲两大菩萨知于小乘之实有，见于大乘之神空，皆是大乘有这个意义，大乘有义，而大乘了大乘有宗。有宗之有是破斥我法而知，共不同于小乘之有。小乘之有是我空法有，万法是有实质的存在，而唯识学的说而无我，人空法空，这个是一种彻底的破斥了小乘有部的这一种诸法实有这一种理论。同时他也折遣恶趣空见，以巧之大乘之尘空，故此有是真空妙有，是唯识中道。我们说到空，空这个字，佛教里边的空最容易遭受社会人士的误解。社会人士对于佛经不了解，一知半解的，断章取义的拿着佛经里边几句话来讽刺佛教，开佛教的玩笑。我曾经接到过基督教的小传单，空空空空空空，人生到头一场空。如果佛教的空就是这样的空，佛教不能够从2500年前延续到现在。这么肤浅的理论，这个能够说是佛教的空的意义吗？佛教这个空是非常深奥非常深奥的，而佛教里面说到最高的生一体是所谓语言道断，心性处灭，不可思不可疑，不是凭着我们第六识意识，凭着我们有限的知识能够来解说涅槃真如实相。因为这些东西要靠实证，而不是靠语言文字的解说。 可是一般人对于龙树菩萨的空的意义不够了解，那就说了，说社会上万法都是空的，一切东西都是空的，那么与实素体不施舍有。既然一切皆空了，又有什么因果呢？那么与生一体真理一无。所以佛经里边曾经有这样的话，宁其有见如须弥山，无其空见如戒之虚。我们执着于有，固然是一种执着啊，这些东西都是实在的，都是实在的，有我有我说，我爱这些东西，这个固然不对，但是比那个没有因果的空还要好一点。因为到了生意体里面没有真理没有因果的时候，一个人什么事情不能够做？既然没有来生后世，没有前因后果，我为什么修行？为什么行善？我为所欲为，想做什么做什么，这个是一种很可怕的思想。那么基于此，五浊世亲两大菩萨提倡真空妙有，也就是说非空自空谓之真空，非有自有谓之妙有，既不执着于空又不执着于有，这个就称为唯识中道。中道我们后边会讲，现在不讲。那么大乘有宗他是根据着弥勒菩萨的瑜伽师地论、大乘庄严论、辩中辩论、金刚般若论、分别瑜伽论等五部大论而建立。据说都率天弥勒内院的弥勒菩萨曾经降临到中印度的阿育陀国，在瑜哲那讲堂为五浊说出了五部大论。但是事实上弥勒菩萨并不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只是经典里边的人物。那么也或者说是在人世间，印度另外有一位名字叫做弥勒的人，并且也有学者这样考证，认为五部大论可能本来就是五浊的著作，它是托以弥勒菩萨之命以示沉重。五浊以瑜伽师地论为本论，他又造出了咸阳圣教论、十大乘论、顺中论、基论等等论点，演说瑜伽教理，故后世称之为瑜伽行学派。这个是所谓中观学派、瑜伽行学派建立的由来。印度的大乘佛教不像我们中国一样的有这么多的宗派，我们中国所谓大乘八宗，禅律、密境、华严、天台、密宗、禅律、密境、华严、天台，以至于三论、唯识，八个宗派。这八个宗派里边建立的理论基础不一样，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读佛经读得越多，有时候会跟我们读得糊糊涂涂的，因为每一个宗派里边他所建立的理论基础，他是依着他这个理论基础再发展下去。这样佛经里边大乘宗派里边就有些互相抵触的地方，可是在印度大乘很单纯，南海即归内法传是一位到印度取经的仪景法师，在长玄庄以后到印度取经，他的书里边说，他说所谓大乘五果两种，他说印度的大乘佛教只有两种，一者中间中观，一者瑜伽。中观在素有真空，与实素体来说一切是有，与生一体来说一切是空， 中观者素有真空，气虚如幻，因为他说空没有实质。那么瑜伽呢，是内有外物，万法为实。这个就是八个字形容出了瑜伽，也就是为实中的基本观点，就是一，只有实的存在，一切的外境，也就是说为物质世界，这一切全是由我们的实，第八识的万法种子变现出来的。这个是唯识中的理论，后边会细讲。那么无著菩萨依据无不达论建立了法相中的理论，而释迦菩萨是无著菩萨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他大概在公元第五世纪初年，也就是公元四百年或者是四百一二十年之间，他初在小乘优部出家，修学小乘佛教。他为了要研究深究优部的教理，曾经到优部的根据地，到了